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
我姐姐从外州寄给我一个包裹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居然有一条面包，差不多10公分长，2磅重，封在紧密的塑胶袋里，外面是一个印刷精美的纸盒，盒子上说这是一种意大利面包，制作的面包厂有几百年的历史，使用传统的烘焙技术，还有上选的材料，整个制作的过程需要46个小时，保证吃起来新鲜、松软，而且口感丰富。想想这个面包从出厂到我手里至少要2-3个礼拜，还能够保持它的新鲜度吗？我半信半疑地试了一片，结果真的就像盒子上所形容的，又香又软，不亚于刚出炉的面包。我把它分给几个人吃，大家都赞不绝口。做这个面包需要46个小时，里面放进去的材料有10几种，难怪那么好吃。今天有谁愿意花那么多时间还有心思来做一条面包，或是煮一道菜，或是缝一条被，或是做任何事情呢？现代人事事求快，凡是耗时费事的都乏人问津，时间排得满满的，在奔波忙碌中几乎无暇分辨被挤掉的是什么。有一回我儿子生病请假在家，看他躺在床上很难受的样子，我就抱了一叠书在床边讲故事给他听。他精神好的时候，我跟他玩他的小汽车，也陪他到院子里走走，一起看看小花、小草、小鸟。为了提高他的食欲，我还特地煮了他爱喝的汤给他喝，而且不时的嘘寒问暖，看他感觉怎么样。儿子2天以后就痊愈了，但是他一点都不想回学校上课，因为生病的时候从妈妈那边得到大量的关爱，实在太棒了。想想平时我给他的一切都缩了水，早上匆匆催他上学，放学回来以后如果不是得赶去参加其他的活动，也是盯着他快做功课、快来吃饭、快去洗澡。他在剩下的空档有时间玩的时候，通常我都在一片忙乱之中，难得可以抽身跟他一起做点什么。往往一眨眼就到了上床时间，连念睡前故事也得选个短的。现代家庭好像都面临这样的困境。密西根大学在多年前做过的一项调查指出，美国的母亲平均每天跟孩子交谈的时间不超过30分钟，批评跟指挥是不算在里面的。而父亲呢，他们平均每天跟孩子谈话的时间只有8分钟。快节奏的生活步调让人把生活越排越满，耗时间的事往往都被判出局，但是生活里面重要的关系偏偏都需要时间才换得来，比方说亲子关系、夫妻关系，或是深厚的友谊。每一份我们在关系里投入的心力，就像是意大利面包里面所加入的料，料越多，功夫越实在，成品就越丰厚美好。当我们在关系里面投入的乏善可陈，跟对方只在浮泛的生活表层匆匆交汇，关系就疏离空洞，像是一片淡而无味的白吐司，嚼起来没有口感， 吃完了也不觉得饱足，甚至丢了都无所留恋。您渴望和所爱的人有什么样的关系？是香醇美味的意大利面包呢？还是索然无味的白吐司？您加进了多少料，下了多少功夫？缓缓忙碌的脚步，想想可贵的时间，可曾投注在心爱的人身上？我是何云。
宽恕是弃权，什么权呢？就是放弃伤害那些个曾经伤害您的人的权利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郝爷爷，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宽恕。韦伯斯特给宽恕下了两个定义，第一，放弃索赔权或报复权；第二，丢弃怨恨的情愫或以牙还牙的行为。圣经记录了一次有趣的对话，彼得问耶稣说，我的兄弟得罪我，我应该宽恕他几次啊？七次够了吗？耶稣回答说，70个7次。当我们受伤的时候，当我们所爱的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，宽恕是比较难的。伤害越深，我们更难控制自己的反应，更不用说在肇事人完全没有悔意又毫不关心的时候了。这个世界最需要宽恕的地方，绝大多数是那些非暴力的中伤，是那些常常反复出现的在您我心里搅扰我们内心平安的事情。也有一些是我们知道却和您我毫不相干的事情。有弟兄二人为了2毛5分钱30年不跟对方说话，有人向哥哥问起这件事，他说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是原则问题。像哥哥这类人就是不愿意原谅。圣经里的浪子故事是一个宽恕的例子。当浪子回头的时候，他父亲宽恕了他，欢迎他回家。父亲的宽恕是真心的，但是浪子的哥哥出于私心的缘故，拒绝原谅悔改的弟弟，和我们自私的时候表现一样。宽恕是真正表现出来的爱，与爱对立的就是自私。耶稣说，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， 天使们都要为之欢喜快乐。这就是我们在浪子回头故事当中父亲与邻里的喜宴上所见到的情景。有人曾经说过，如果你未曾论断过一个人，你就用不着宽恕他。另外一句含义相同的话是，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人论断。圣经里有太多关于宽恕的教诲，因为宽恕是我们人最需要的东西之一，也是别人最需要从您我得到的东西之一。今天我就跟您谈到这里，请记得，上帝已经原谅您我的罪过，我们也要原谅别人的过错。宽恕就是不计前嫌。我是好爷爷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我记得我的公公曾送给我一件传家宝，一条珍珠项链。他告诉我，这些珍珠是在日本，距离他居住不远的地方收获的。他在那儿生活了大半辈子。这些珍珠呈乳白色，发着温柔的光彩，每一颗都很完美。我的丈夫 Ken 帮我把它戴上，我不禁来到镜子面前欣赏。泰达爸爸给我讲了珍珠是如何生长的，把一颗微小的沙子植入活着的牡蛎体内，使它成为一个带有刺激性的外来物，而牡蛎没有办法将它除去，就一层又一层的用乳白色的分泌物将这颗沙子包裹起来，直到这个刺激物变得光滑圆润，牡蛎可以接受为止，它也就此成了一颗贵重的珍宝。其他的宝石可能是由石头和水晶制成，可能是被从地下的矿井里挖出来的，可珍珠却不然。跟其他珍宝不同的是，珍珠是从活物中提取出来的，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思想吧。它们是从一个克服了折磨、克服了痛苦的生命中所生长出来的，难怪它们是如此的独特，如此的珍贵。马太福音13章说，天国好比一个商人寻找贵重的珍珠，当他发现了一颗极贵重的珍珠，就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，来购买那颗珍珠。朋友，你要知道，耶稣就是那颗极其珍贵的珍珠，它是无价的珍珠。不同的是，我们的救世主是有别于其他的珍宝的，他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生活，超越了苦难和痛苦，也超越了死亡。他是至高无上的，他那源源不断流出的爱来自一个因伤痛而受到伤害的身体，他成为了我们的榜样。他把我们和所有珍视上帝无价友谊的其他基督徒结合在了一起。现在，在我的一生中经历了许多的刺激。我的外来刺激物不仅仅是这微不足道的40年来的四肢瘫痪，我的身体日益衰老、疲惫、脆弱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情况并没有改善，但神的恩典仍在一层又一层的添加。当我把所遭遇的刺激以及轮椅给我带来的负担向神呈现时，神接纳了，并将每一项都变得圆润，让人容易接受。这全是因为他用帮助和希望来一层一层遮盖。奇迹是，我曾经遇到过的刺激物， 比如我一年前经历的背痛的麻烦，都变成了一颗颗珍贵的财宝。我绝不会把这珍珠般的经历拿来与任何东西交易。所以我想问，你现在生活中的苦难和痛苦是些什么？因为今天蒙上帝一层又一层的遮盖，恩上加恩，你可以征服死亡及你生活中的苦难和痛苦。当你这样做时，我确信你也将会看到神带领你所走过的经历，虽然你不愿意再经历一次。我相信你会看到你所收获的智慧之珍宝，万事归于耶稣的荣耀，那一颗你绝不会拿来与任何其他东西交易的宝贵珍珠。
有人曾经问过我，属灵是什么意思？基督徒时常说这样的话，张三不属灵，李四很属灵。属灵的基督徒很容易明白某某圣经的经文，非基督徒因为不属灵，所以很难明白圣经里面许多真理。那么属灵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首先，请让我们注意在日常生活上怎样用属这个字和属于一词。我属猴，指我出生于十二属上的哪一个。这支毛笔属于我，意思是这是我的毛笔。孩子玩的时候，一个对一个说， 我属这一国，你属那国。丈夫上人介绍他老婆的时候，他说我属于他。我们都明白，也觉得很有意思，不是吗？圣经用属灵这一词用不少次，所以读一读一些圣经的经文，会帮助我们明白属灵一词是什么意思。保罗告诉在罗马的基督徒说，因为我切切的想要见你们，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。罗马书第一章，意思是保罗要让当地的基督徒得到一些圣灵所赐给他们的恩赐。写信给哥林多城的基督徒的时候，保罗有一点责备他们，告诉他们说，在基督耶稣里的真理上，他们还没有成熟，还有很多事情他们不懂，还有很多行为方面的事情他们还没做到。为了表达这个意思，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过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格林多前书第三章。因此属灵和属肉体是相对的，属灵是好的，是属于神的意思，是过基督徒该过的生活，是时常与神交往，时常研读神的话的意思。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，保罗劝那些基督徒说，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意思是他们要追求属于神的恩赐，就是只有神能给的恩典。属肉体的就是那些让人越来越离开神的生活方式，包括过放荡的生活、撒谎、怨天尤人等。但是过属灵的日子就是越来越亲近神，过圣洁的日子，包括爱人、帮助人、荣耀神、接受神的恩典、遵守神的诫命、按照神的教导度日等。属灵就是属于神的意思。在以弗所书里，保罗教导有关属灵的生活，他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耶稣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这句话在以弗所书第一章，意思是所有属于神的福气、福分、礼物、恩典、恩赐等都是神所赐的，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在耶稣之外并没有这些福分。懂得这些福气、接受了这些恩典的人，就是属灵的人，就是属灵的基督徒。属灵的人要过属灵的生活。难怪保罗告诉以弗所的基督徒说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要与邻舍说实话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，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以弗所书第四章。有人问我，小德华，你属什么呢？的时候，我知道他的意思，但是有时候我开开玩笑，也不完全开玩笑，说我属神，意思是我是神的儿女，我是基督徒。我也期待可以听见神说，小德华属于我。这个期待就是一个好动机、好心智。 让我过属灵的生活。您呢？我是谢德华。
医治瘫子。
医生啊，我这孩子到底生的是什么病啊？
他得了麻痹性中风，从脖子以下完全瘫痪了。
能不能医得好？他会不会复原呢？
不可能的，这种病啊是没法治好的。
哎，医生，求求您尽量救救他吧。
这种病啊是罪恶的结果，治不好的。太太，这是上帝的刑罚。再见了。
可是请您开个方子给他一些止痛药啊。
抱歉，我是爱莫能助。
孩子，你听不听得见我的声音呢？能不能把眼睛打开呀？
他把眼睛张开了。
把嘴也张开我看看。
他嘴也能张开呀。
孩子，现在你把手伸一伸，试，再试一试，伸伸手。
我没办法。哎，医生说的没错，他是瘫痪了。
那我们得另外找个医生看看呐。
在以后的年月中，瘫子的双亲和家人一再听到下面的谈话。
哎呀，这种瘫痪呢是罪恶的结果，医不好的。
年轻人呢应该记着上帝要惩罚罪恶，医不好的。抱歉，这是绝症啊。
罪恶跟犯罪的结果是可怕的。哎，抱歉抱歉啊。
妈，没有用的，这是治不好的。我知道那是因为我犯了罪。
虽然你的缺点很多，可是你犯的罪恶并不是那么重大。其他像你一样的年轻人都没有像你这么受罪啊。
我想到过去的事就后悔，可是现在已经太迟了。妈，你可不可以原谅我过去没听你的教训？
孩子，我早就原谅你了。
只有上帝不饶恕我。妈，要是上帝像你那样爱我，他就会饶恕我了。
我让你爹去请几个法利赛人来，他们对宗教有研究，说不定啊，他们会减轻你精神上的痛苦，跟你犯罪的感觉。
妈，我觉得那也没有用的。他们也只不过说一些医生已经说过的话罢了。我不是说过法律赛人也认为生病是上帝愤怒的结果，他们哪里会愿意跟我这样的人来往呢？ 我的老伴儿，每天我回家就看到你一天比一天瘦，一天比一天疲倦。你做工作的太过分了，你不但要照顾瘫痪的大儿子，还要照顾其他没病的孩子跟我。
工作再苦我都不怕。是我受不了的是大孩子的情况，他不但不能活动，而且心里也没有平安，他的罪恶感怕要绝他的命了。你倒说说看，我做母亲的怎能不受影响呢？
可是我们其余的人也需要你，你绝不能被这个担子压倒啊。
他的病转得非常的快，有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日子不会太长了。 婷婷，婷婷，自从你们上次来看过台生之后，好久不见了。
他的病有没有好一点？
近来他连活在世上的兴趣都没有了，而且……
今天我们给他带来好消息。
我们想他的病啊会治好了。
什么？你们说什么？
你有没有听人说过拿撒勒的耶稣？
没有啊。
那个耶稣啊是个新教师，至少他是先知，或许呢他就是我们盼望的弥赛亚。无论如何，
他能医治各式各样的疾病，瞎子、瘸脚的，甚至大麻风啊！
啊，哦，来来来来，快快到太生的房间里去告诉他去。
好好好。
孩子啊，你的两个朋友来看你了。
有什么好看？
我们给你带来了好消息。
好消息给谁啊？我最好的消息就是能咽了最后一口气。
真的，这是好消息，特别是给你的。
对呀，你的病能治得好哎。
人都快要死了，你们不会再来开我的玩笑吧？
不，绝不开玩笑哎。
摊子怀疑像耶稣那样的好人会接受他，他的朋友一再向他保证，要他不必烦恼。他们又找了两个人来。让摊子躺在担架上，把他抬到彼得的家门口。耶稣正在屋子里教训围绕着他的人群。
我们快到了。
那么多的人站满了门口和窗口，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人送到耶稣面前去呢？
当他们看见这个人是多么可怜的时候，会让路给我们的。
借光，
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
借光啊！
你们看他多可怜！对不起啊！让一让！先生，对不起啊！请让我们过去一下。
就是我让你过去，可是屋里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啊！
没
有
办
法，
我们进不去。
我们在外面等好不好？等耶稣出来。
找屋顶上去，把屋顶打开，放我下去好不好？
对，屋顶是平的，屋外又有楼梯可以上去。
我们试试看。
对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
摊子的四个朋友尽了很大的力，终于把他搬到屋顶上，挪开屋顶上的瓦跟天花板，把病人用绳子放了下去。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，同时也了解了这个人极大的希望。耶稣仁慈地对他说：
小子，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
这句话好像甜蜜的音乐进入了摊子的耳朵，他本来苦恼的心中充满了平安的喜乐，同时也表现在他的脸上。可是立刻就有几个耶稣的仇敌正要找些控告他的把柄，他们互相看了一眼，得意地竖起了眉毛，心里想到：啊哈，我们刚才听见了耶稣说了健忘的话，只有上帝才能赦免人的罪。耶稣洞悉了他们心里所想的，就转身严肃地向他们说：
你们为什么心怀恶念呢？或是说你的罪赦了，或是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但是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
然后转身对安详躺在褥子上的人仁慈地说：
我告诉你，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
那个人就在众人面前立刻站了起来，拿着他躺过的褥子赞美着上帝回家了。那些凡是看见这神迹的人们也都赞美上帝说：我们今天看见的是多么奇妙的事啊，我们有生以来从来没有看见过像这样的事。
被原谅的感觉真好。听众朋友， 如果你做错事对不起人，不但他原谅了你，而且还不记在心里的话，我想你一定会很感激很高兴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人平常做错事得罪了神的机会很多，不知道您晓不晓得，耶稣原谅了我们，而且耶稣还有赦罪的权柄呢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耶稣是怎么说的。首先我们要知道，圣经使用罪这个字形容一个人犯错得罪了神，或是得罪了别人。罪这个字的原意是错失标记，古代人射箭，箭没有命中靶心，就用罪这个字来形容。当我们做人做事没有达到神的标准，就是犯罪了。圣经马可福音第二章记录着耶稣的一次讲道，那时候屋里屋外挤满了听到的人，耶稣正讲着道，四个人抬着他们一个瘫痪的朋友来到屋前，希望耶稣医治好他的病。然而人实在太多，进不到屋内。古时候的房子外头都盖着有通到屋顶的楼梯，好让人到平平的屋顶上休息。屋顶是用泥土护成的，中间每隔一公尺就有一根木头梁，从墙这边一直到墙那边。这四个人呢，上了屋顶之后，在屋顶横梁中间开了一个洞，用担架和绳子把瘫痪的朋友坠了下来，正好坠到耶稣前面。耶稣对瘫痪说，孩子，你的罪被赦免宽恕了。耶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因为他知道，不光是瘫痪，每一个人都非常需要别人的宽恕，更需要神的宽恕。耶稣要在场每一个人知道，他们可以得到宽恕。宽恕要比有病的身体得到医治更为重要。但是他们当中有一些听到的人不明白，甚至很不高兴耶稣所讲的话，尤其是几个教律法的老师，心里面想着，这人得罪了神，因为他凭什么说他可以赦免别人呢？除了神以外，没有任何人有赦罪的权柄。耶稣这不是自抬身价，抬得跟神一样高了吗？听众朋友，耶稣要怎么样证明他有赦罪的权柄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行了神迹，治好了病人的瘫痪，叫瘫痪起来走路。在场的人看不到瘫痪的罪得赦免，但是他们看到了治病的神迹。如果有人声称他跟神一样，他一定要显示自己有神的能力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谁能够像神一样赦免瘫痪的罪，就该像神一样可以医治好他的瘫痪病。所以当大家看到瘫痪站起来走路，就相信了耶稣确实有赦罪的权柄。这正是耶稣行神迹治病的目的。耶稣对瘫痪说，孩子，你的罪被赦免了。耶稣到世界上来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告诉我们，神就像一位慈祥的父亲，宽恕孩子的一切过错。听众朋友，今天如果你相信耶稣，遵守他的话，神就能够赦免你的罪。耶稣说，我在父神里面，父神在我里面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神做他自己的事。神把赦罪的权柄和他独生儿子耶稣分享。是的，神爱你，神宽恕你我的罪。听众朋友，请你相信耶稣，相信父神。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第一次跟我公婆见面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的婆婆不是很喜欢我。在他们来美国之前，我先生常常就是因为接到他们一个电话或者是一封信，就给我很难堪，骂我一顿，就嫌我这个做不好，做那个做不好。所以因为种种的因素，我就决定跟他们暂时不来往。因为我自己那个时候心里很痛苦，觉得说我再怎么做我都是不好的，所以我干脆就不要做好了。那在两三年之后，有一天圣灵感动我，那天其实我身体很不舒服，圣灵感动我，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苦难还有人世间的苦难，就是因为被拒绝。有些人是被父母拒绝，有些人是被朋友拒绝，有些人被亲人的拒绝。那我的苦难也是因为被拒绝，没有被接纳。那个时候我就跟主求，我说主，我愿意学习你用无条件的爱去接纳每一个人。那很奇妙的就是那天主让我感动，让我去打电话给我的婆婆。那天我刚好身体很不舒服，我就跟主说，主不是今天吧，因为太痛苦，我身体很软弱。可是圣灵就感动我说，你不是才祈求说你愿意吗？然后主也让我看到他的十字架。所以当我看到他的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为我无条件的爱，我就跟主说，好，我愿意。因为我知道当我不顺服的时候，我心中就是有一股力量，就是一股波涛汹涌的力量支持我，要我去做这件事情。可是我还是很害怕，因为我的婆婆常常讲话就是不带脏字眼的这样说，我常常跟她打电话手都会发抖的。所以我在之前我就赶快先练习我自己操练，我就打三个电话给三个朋友，跟他们讲说耶稣爱你，我爱你。在这样三次操练之后，我就有鼓起我的勇气就打电话过去。真的神的恩典真的够我用。我打过去的时候，我的婆婆刚好在麻将桌上，然后我就先聊了一下天，问她身体好不好，然后我就跟她讲了一句话，我说妈妈我爱你，耶稣爱你。那个时候我婆婆就回了一句话说 I love you too， 她用一句英文说我爱你。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美。然后等我把电话挂上了以后，我就坐在我的餐桌前，我就大哭。因为我知道我跟他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心结，因为主曾经给我一个意念，让我看到就是说，当我不去宽恕别人的时候，我就自己像个囚犯一样，我把我自己关在一个监狱里面。因为我很痛苦，我很埋怨，我很苦读，我很抱怨，我觉得人世间都没有什么美满的事情。所以当主让我看到我自己把我自己关在一个监牢里面的时候，我跟主说我不要，我求主给我一个钥匙。主也很美，他给我了一把钥匙，那把钥匙就是宽恕的钥匙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有这个力量，那都是主的恩典。当我在打完电话以后，我也跟我先生讲了这件事情，我先生也很感动。所以到后来他跟他爸妈见面的时候，他爸妈也很高兴。然后就从那次以后，有什么庆典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聚在一起吃饭。现在想起来也真的是很有意思，因为常常都已经忘记以前的痛苦，也不知道如何从什么地方开始讲。我记得以前每当在提到我的婚姻的时候，我就是真的是以泪洗面，只会哭，甚至哭到我自己都很痛恨我自己这么爱哭。因为我个性蛮强的，我不太喜欢在陌生人面前哭，可是我就是提到婚姻我就哭，提到这种情况我就哭。可是今天为主做见证，我居然有的时候会想不起来，甚至还要重新去整理一下。我只能说真的，主的爱，主耶稣的爱，他真的能够医治我们，满足我们。以前我的个性是一个，别人对我很好我就会谢谢别人，别人对我不好我会跟他保持个距离。可是我信主以后，我知道主不希望我做这样子的人。我觉得我以前的个性，我想跟我公婆也讲对不起。我知道主愿意我做的一个就是主动的去爱别人，而不是去被动等人家来爱我。所以我就跟我公婆也讲了，我说如果你们对我好，我还是会很谢谢你们，如果你们对我不好，我不会再计较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先生也很感动，他就跟他的爸妈讲说，真的是神的恩典让我能够讲出这些话来，因为他没有办法感动我让我讲这些话。目前我真的是觉得说， 不会再去太追求人的爱，主耶稣基督的爱他满足了我，所以在人世间所受的苦难对我来说已经真的不算什么了。而且我也真的很感谢主，他将我的苦难转成我的财富，因为我才可以体会到有一些姐妹她的婚姻的问题，或者是她的健康的问题，甚至她的子女的问题，或者是她父母的问题。我想我真的只有感谢主，也很感谢我周遭的一些弟兄姐妹，她对我的接纳，然后从他们的身上流出耶稣基督的爱来爱我跟接纳我。谢谢。
听众朋友，也许今天您正面临着很困难的人际关系，在其中深感痛苦，请不要忘记，耶稣基督能够帮助你。
我们村里有一个恶霸，可谓是天不怕地不怕，在村里恶事做尽，全村人几乎都被他欺凌过。我从小也见了他行的很多恶事，以前也会思想这样的人为什么得不到报应。有一年大哥放水灌溉自家田里的庄稼，由于水势来得快，进了一点水去恶霸的西瓜地里。恶霸拿着大刀气汹汹地来到我家，问我爸，你家儿子在哪里？我的西瓜地被他引来的水淹了。爸爸也被这气势吓到，告诉他说，我儿子不在家里，我陪你去看看，可以给你重新犁地扎种，或者赔你钱也行。而大哥就在家里的楼上，吓得大气不敢喘一声。当爸爸去看的时候，发现水就进了他家地里一点点。当然得罪不起这样的恶霸，被他讹了些钱财。还有一次，恶霸种了一块西兰花，跟一个卖农药的人买药来打那块西兰花，他自己把农药配比弄出来，结果把庄稼弄毁了。之后他说是别人的农药有问题，硬要别人赔偿，去别人家里威胁，如果不赔偿要把别人房子烧掉，简直无法无天。卖农药的人不想跟这样的人纠缠，最终赔了他一笔钱。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，村里种蚕豆和油菜的人越来越少，后来村里公家用来打豆糠的机器房也没有再用。他家有一个牛圈跟机器房紧挨着，恶霸居然直接把墙拆了，跟自己家的牛圈连接起来，占为己有。村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也不敢说什么。而最可恶的是，他居然在自家门口把大家公共走的路占了一半，用作洗澡间和堆杂物的房间。这家人可谓是坏事做尽，这么多年村民们敢怒不敢言，大家聊起来的时候也是问，还有王法吗？还有天理吗？这一二十年我都在外面读书工作，特别在外省工作的时候，也就是一年回一次家，村里关于恶霸的事听得也少了，也不想那么的去关注他。但我始终相信，这样的恶人神必要报应他，哪怕不在今世，在那审判的日子，他必定逃脱不了神对他严厉的审判。最近我回了一趟老家， 居然碰到了这一个恶霸。在我印象中，那凶神恶煞的样貌胖若两人，满头起包，据说是毒疮，乡村医生都不敢给他医治，而且他现在神志不清，自言自语，不知为何总是把自己摔得鼻青脸肿，头破血流。村民们都说报应终于到了。我并非幸灾乐祸，我的心里很平静，这一切我也不意外，因为我知道恶人的结局一定不会好。约伯的朋友所法在约伯记20:5说了一句不适合于约伯却是真理的话：恶人的夸胜是暂时的，不敬虔的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。
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，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。听众朋友，愿神祝福您的家庭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Like thine can peace afford. I need thee, oh, I need thee. Every hour I need thee. Oh, bless me now, my Savior. I come to
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 波长16米。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，波长25米。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，波长25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10点，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，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